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曼曼妈认为，人生气发怒都是因为自己没招了，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，曼曼妈也曾因女儿的挑战而没招动怒，甚至因为女儿的缘故，她因此开始学习正面管教，并因此领悟到自己肩负家庭教育的使命。如果天下的父母都能清楚自己的责任与使命，这个世上恐怕不会再有留守儿童，恐怕会少去许多问题孩子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面对挑战，更新生命上篇。早上起来听到曼曼在床上发脾气，本想等她发一会儿脾气自己起来，但早上的时间有限，我忍不住去提醒她要赶紧起床，她置若罔闻，依然发脾气。我问她究竟怎么回事，他愤怒地告诉我说，这个床老是吱吱哇哇地叫，他不敢翻身，不敢动，一动就响，担心吵到姐姐，他和姐姐睡一个房间。我就说，这个床你也不是第一次睡，为什么今天特别觉得他响呢？床响没有惊到姐姐，倒是你这样发脾气才会惊到姐姐呢，可这样的道理不可能说服他。果然他的火气更大了。我说，没时间了，我得赶紧去收拾了，但我的心里还是不平安。究竟如何能让他平静下来呢？感觉，不要讲道理，找到他的感觉。我刚才又犯了讲道理的错，于是洗漱之后我再次走过去，他还在床上生气呢，虽然在穿衣服，但是在用撕扯的方式。我双手撑在床上面对着他，态度很温和地说，曼曼，你现在心里很烦是？我的话没说完，他就不耐烦地打断我，
你又来了，这话你都讲了一千次了，我不要听。
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，微笑凝固在脸上，此刻我心里百样滋味，最深的感受是挫败感和伤感。作为妈妈，我努力学习忍耐的功课，让自己尽量心平气和，可在他面前，我的忍耐和平静失效了。作为正面管教的培训师，我努力用正面管教的理念和方法教导他，可我的教导也失效了。作为妈妈，作为教育者，我感到双重的失败和无奈。我默默地走开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太和善了？该决断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该干脆利索地决断？我得凶一点，没有和颜悦色，没有商量余地，照我说的做。第三次我来到他面前， 他把衣服穿好了，但看我的眼神还是恶狠狠的。我一把揪住他的胳膊，把他带到我的房间，关上门。他一脸的英勇不屈，桀骜地矗立在我的面前。我质问他说，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为什么非要在别人面前这种表现呢？姐姐会怎么看你？一睁眼你就发脾气，到现在还没完没了，你这样怎么能交到朋友？他不在乎地说，
交不到就交不到，我死了才好。
真是当头一棒，我沮丧到极点。其实话一出口，我就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。我不但是个凶妈，还是个唠叨妈，这样的行为，这样的话语，只会让他更加对抗。可我该怎么办？我觉得好无力，好无助。我说，好吧，曼曼，你看着办吧，妈妈去准备早餐。我不再跟他说什么，采取冷处理的办法。做好了饭，我叫孩子们来吃饭。曼曼说，
我不吃，我都气饱了。
我说，可以，不吃就不吃吧。我在叫卡梅拉吃饭，她在房间里说，
我不吃了。
这可有点不寻常，我忙走过去，见她在抹眼泪呢。我坐到她身边问她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她摇摇头。我说，是不是因为慢慢发脾气？她点头。我问，你是生他的气吗？他说不是。我问，那你是觉得他生你的气吗？他点头。卡梅拉是个非常温顺乖巧的女孩，和曼曼完全是两种个性。我忙告诉他说，曼曼发脾气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他脾气急，容易发火，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这时慢慢走过来，见姐姐哭了，她变得非常温柔，说，
姐姐你怎么哭了？你为什么哭啊？
我说，你一直发脾气，姐姐以为你生她的气，你告诉姐姐，你发脾气和姐姐有没有关系？她低声细语地说，
姐姐对不起，我发脾气真的不是生你的气，你别哭了，对不起。
我赶紧说，所以我们的情绪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我劝卡梅拉来吃饭，慢慢偃旗息鼓，终于温顺下来，但不是因为我。一整天我的情绪都有些低沉，想了许多，慢慢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，我是什么样的妈，她的心理需要是什么，她的感觉是什么，我哪些地方做错了，我是否应该对她的情绪不那么关注，在她不接受我的话语时，我是不是应该给她一个拥抱，我是不是应该在感到无力的时候向她表达我的需要，比如我应该尝试一下我需要一个拥抱这个方法。孩子啊，你要给我多少挑战呢？
你是桃夭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you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没有反思就没有成长，接下来的面对挑战更新生命下篇是漫漫妈接续上篇事件的反思。漫漫妈说，我知道挑战是不能回避的，只有一条路，勇敢面对，但我需要知道如何正确的面对。沮丧只是一时的，我坚信前面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曼曼和哥哥是如此不同，哥哥的成长可谓一帆风顺，没有让我焦虑操心。用在哥哥身上的教育理念和方法，我一直深信不疑，我也自以为对教育的理解足够深刻了。我以一个教育者自居，以为面对孩子，面对教育，我可以淡定从容，但上帝知道我的内在生命有多么脆弱浅薄，他知道我对教育的理解还不够，他更知道我的生命中缺什么。我缺乏忍耐、包容、爱、责任、勤劳，事实上我无所不缺。上帝要讨造我，他要把我从自以为是的自得其乐中提拔出来，让我看到我生命中的欠缺，看到我多么需要成长，多么需要讨造。于是他赐给我一个特别的女儿，借此让我认识自己并经受熬炼，让我把生命中各样的渣子用火淬去。我原本进入教育行业就是被动的，一直的梦想是做个不老的文艺青年，大学第一志愿报的都是中文系，却被录取到教育系，研究生考回中文系，毕业时阴差阳错又进了教育口。那时我认了，命定就是做教育的吧。文学渐渐淡出我的生活，但是当儿子渐渐长大，以我这散淡不羁的个性，我以为我的教育大业已经完成，我马上就可以依着天性浪迹天涯，云游天下，从此教育只是我的一份职业而已。但这个时候慢慢来了，因为他的存在，他给我的不断挑战，让我不得不回过头来再次反思审视教育，并让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教育是我此生的使命，上帝早已预备，在我懵懂无知时，他的手引领我，在我试图逃离人为扭转方向时，他的手把我轻轻地拨回。我终于不再游荡，我确信上帝赋予我一个使命，教育，并且是家庭教育。若没有曼曼，我可能还是一个梦游一般的老文青吧。曼曼使我明确了人生方向。曾经我以为因为有儿子的先例，教育女儿会更有经验，更有底气，那只用在哥哥身上的方法根本无法复制到妹妹的身上，我只好再学习再认识。我学习了正面管教，并且认为，现在依然认为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。我努力实践正面管教的理念与方法，并且成为正面管教的培训师。许多时候正面管教很有效，也有很多时候正面管教没有效。为什么没有效？不是正面管教不好，是我没有用好它。不是我没有掌握好正面管教的理念和方法，而是我的心没有达到那个境界。方法是术，理念是道，道指导术，但在道之上还有灵，它才是统领全局、起决定作用的。灵就是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理念与方法都是理性的、客观的，用大脑都可以理解和掌握， 但教育却是用心的，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正面管教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是术和道的层面，也就是方法和理念的层面，其背后灵的方面不能用文字表达，却是支撑其方法和理念的根本。若无这个支撑，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理念的意义，方法用起来效果也不理想。这个支撑就是爱，爱就是灵的层面。当然，做父母的都爱孩子，可是爱的真谛是什么呢？我们用什么来爱？怎么来爱？圣经中这样诠释爱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孩子似乎是本能，但真正能做到有益的爱、智慧的爱却真不容易。因为爱的内涵如此之深厚广阔，我们能做到恒久忍耐吗？我们能做到不轻易发怒吗？我们能做到凡事包容吗？当我们把握了爱的真谛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改变。爱是我们生命状态的一个标准。当我在气头上忘记了正面管教的方法，我知道其根本是我没有做到恒久忍耐和不轻易发怒。当我浅尝辄止，被失败所击倒时，因为我没有做到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。当我没有耐心，觉得烦躁时，因为我缺乏足够的恩慈。归根结底，是我心里有没有足够的爱，包括包容、忍耐、有盼望等等。正面管教为我提供了方法，这是很宝贵的。但使用方法靠的不是大脑，不是身体，而是我的心，我生命之灵，生命之根。每次教育的挫败，都如一面镜子，照出我生命中的阴暗面，照出我生命的亏欠。圣经加拉太书5:22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谓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品格。能否教育好孩子，取决于我们的生命品格。但并不是等我们的生命品格改造好了才可以教育孩子，而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地建造生命品格。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和方向，我们就不过是原地打转而已。正面管教说，错误是成长的机会。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每一个挫折或者错误中，映照出来的是我们生命的欠缺。这是一件好事，我们能借此认识自己，从而知道自己要成长的方向在哪里。教育孩子，正确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改变我自己的生命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 是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反思是为了成长，成长就要改变自己。一个越对自己有要求的人，就越容易改变。接下来的这篇，妈妈不生气，妈妈很难过，就是慢慢妈对自己很快的改变要求。她写道，今晚慢慢将近十点才回来，两个孩子都累了困了。我问慢慢，今天想在哪里睡？她说还是和姐姐一起。我笑着说，那今天床还会吱吱哇哇的叫怎么办？坏了，捅了马蜂窝。本来他情绪还挺好，这下变了脸。他指着我说，
你都是你，我本来好好的，你非要这样。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是我为什么要提不开心的事。我想这不仅仅是不开心，可能他对于早上的事也有些羞愧，知道自己做得过分。我想人之常情，大家都不想旧事重提，被揭伤疤。我问的的确是有些煞风景。我赶紧说，妈妈只是提醒你一下，如果床再吱吱哇哇的叫你该怎么办。他自然是不领情。我想是不是可以补一个拥抱，也试验一下拥抱对他管不管用。于是我说，慢慢，一天没见你了，好想你，来妈妈抱抱吧。我抱了他，他却使劲地边挣脱边说，
你老是这样，我不想你抱。
你不要我抱，好，那我换另一种方法。我说，那妈妈需要一个拥抱。她不屑地说，
哼，又来了，
扭头就走了。天啊，这太伤自尊了。我只好放弃，什么都不说，去做自己的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走到我身边，我没有看她，当她不存在，而且表情很严肃。她说，
妈妈，你不要生气了。
我说，我不是生气，我是难过。我一直目不斜视，眼睛看着电脑写着东西。出乎意料的，曼曼竟然一只胳膊环绕到我的脖子上。开始我没反应过来，愣了几秒才意识到她是在拥抱我。这时她的另一只胳膊也环绕过来，把我拥抱住了。我也抱住了他，脸上露出微笑。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，
妈妈对不起。
我说，没关系，妈妈原谅你。抱了一会儿，我也轻声地在他耳边说，妈妈一直支楞着耳朵听车的声音，终于听到你们回来了。他说，
为什么啊？
我回答他说，今天你们回来的比较晚，妈妈一直在担心呢。他问，
是不是担心我们路上出什么事啊？
我说，是啊，所以你们回来了我好开心呢。有没有注意到车一停我就出去迎接你们了？他回应道，
是的。
然后就轻松地去睡觉了，还抱着小熊和圣经。为什么他主动跟我和解了呢？我想可能的原因是，一，冷处理，我不跟他纠缠了，虽然还不是积极暂停，但冷处理可以让争执暂停，彼此都能冷静，也才会有理性的思考空间。二，我需要一个拥抱的方法还是起了作用，虽然当时他的反应是不抱，还扭头就走， 但是他的心已经在变软。孤寂跑到卧室冷静之后，想想有点对不起我。三，我表达自己不是生气而是难过，也起了作用。生气是对外的，而难过是对内的，是一种受伤的感觉，没有对他的责备，这样他更容易接受，并且激起了他的同情心。起床事件最终有了一个美好温馨的结局。曼曼妈在文章结尾谦卑地写道：感谢曼曼，我的女儿，让我看到我的生命有多么糟糕，让我知道我还有多么大的成长空间，也让我充满盼望。我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，并相信借着上帝的祝福与恩典，我可以走到那里去。唐曼，我想，一个愿意改变自己、要求成长的妈妈，一个依靠上帝的帮助来经营的亲子关系，能会错到哪里去呢？朋友，你说呢？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2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真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